一段时间之后，方喜让刘琳和另外两个女孩打扮得性感妖艳，去外面骗司机来出租屋。刘琳问把司机骗来干嘛，方喜说是搞仙人跳敲诈，将司机吓跑，然后将他们的车子给卖了。这群人生活奢靡，花钱如流水，又没有收入，眼看着钱包见了底，在方喜的要求下，刘琳无奈前后三次外出诱骗司机，因为他胆子小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连续三次都没有成功，第三次还被警察给抓住了。面对警方进一步的质问，刘琳承认系列杀人劫车案都是方喜一伙人干的。他回忆说，六月初的一天晚上，他们十多个人在卡拉 OK 包房里玩的时候，他们几个男的为了分钱的事吵翻了天。回到房间里，方喜还无意中嘀咕说，不知道李健他们把尸体扔到哪里去了。我当时听了很害怕，说你们不是敲诈吗？怎么还杀人呢？他说没事，他们已经干了很多次了。根据刘琳交代的出租屋地址，警方立即部署了抓捕行动。可是这群家伙见刘琳彻夜未归，知道出事了就仓皇逃走了。但警方从刘琳口中得到了李健、方喜等人的真实身份，成功将其追捕归案。他们也并没有顽抗，很快就交代了其他同伙的去向。至此，这个多达16人的犯罪团伙显现出了真实面目。他们当中10个男性、6个女性，男人中有9个直接参与了杀人，女性全是作为诱饵引诱司机回来，没有参与杀人。他们年纪最小的只有19岁，最大的也不过26岁。两个月之后，所有团伙成员均到案。李健交代，他们本来都是一个工厂的打工仔，三班倒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一周工作6天，还经常加班。因为辛苦，因为看不到未来，因为没有钱，走到了一起，想要过过富人的生活。审讯中，他反问民警，没有钱做人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是一群好逸恶劳的年轻人，自己没有本事，不愿吃苦，却又羡慕着有钱人纸醉金迷的生活，不惜为此杀人。第一次犯案那天，李健和三个朋友在一家歌舞厅用光了所有工资，身无分文。四人在大街上晃悠，看着川流不息的车流，李健弟弟李军灵机一动，哎，我们干脆抢辆车到老家卖了，老家到处都是走私赃车的，一辆车随便都能卖好几万呢。李健眼睛一亮说，就这么干，妈的，工厂一个月工资才几个钱，这几万块钱要多少年才能赚到，你们怎么说？方喜就附和说，干，没钱连三陪小姐都不愿意搭理你，我宁可过一年有钱的日子就死，也不愿意没钱窝囊一辈子。几个人就这样一拍即合，一个杀人劫车的罪恶计划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敲完了。随后他们拦住了一辆白色出租车，当车子开到偏僻地方的时候，李健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抵住司机，将车逼停。另外三个人将司机捆绑起来丢在后座。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想劫车，没准备杀人，但李健认为司机认识他们的样子，一旦他报警，警察就会抓住他们。这四个年轻人都不愿意坐牢，简单商量一番之后，一致决定杀人灭口。毕竟是第一次杀人，四人都有些心慌。他们先是捡起石头，对着司机头上猛砸，司机被他们砸得满头是血，昏死过去。四人将尸体拖下车，准备抛尸，没想到拖动中，司机突然醒了，哀求他们：“车子和钱都拿去吧，给我留条生路吧。”四个人没有理会，再次猛砸司机头部，将他头骨都砸变形了。随后他们将尸体抬到了公路下的池塘边给扔了下去，没想到生命力顽强的司机又醒了过来，还在水中挣扎。李健大惊之下跳入了池塘，用匕首连刺数下，将司机活活给刺死。第一次杀人之后，四人非常紧张，颤抖着将车开去卖掉。李健供述，当时脚很软，几乎踩不动油门。因为他们是开车到外市去售卖，所以当地警方在二手车市场并没有找到线索。这次作案之后，他们每个人都分得了1万块。 在1993年，10000块钱已经相当不少了。然而，仅仅一个月，他们就把这笔钱挥霍一空。李健说，我都用来嫖妓了，前后嫖了不下于100个。钱用完了，大手花钱的感觉却培养了出来。就此，他们一发不可收拾。杀第二个人的时候，司机对于四个男人颇有戒心，不愿将车开到偏僻的地方。李健费尽唇舌，好不容易才将他说服。这次之后，李健认为让男人去拦车不太方便，最好是能让女人去拦车。司机一般对女人不警惕，于是1993年7月5日，李健让19岁的女友付芳打了一辆车，而司机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陈勇。一开始，李健没有把杀人抢劫的计划告诉付芳，付芳拦着陈勇的出租车，他和李健一起坐上去。途中，李健借口要去做生意，让付芳半途下车，换作了另外三个同伙上来。四个人骗陈勇把车开到了僻静处，将其残忍地杀害。李健开着车回来的时候，付芳发现司机不见了，顿时就害怕起来，质问李健出了什么事。李健直言，我们把司机给弄死了，车子准备给卖掉。付芳吓得全身发抖，表示自己不干了，要和李健分手。李健打了他一顿，又扣押了他的全部证件，还说他也参与了这次作案，如果事情败露，一样要坐牢。付芳向警察交代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留下一起干了。如果到这里付芳还是被迫的话，发展到后来，他和李健他们已经没什么区别了，习惯了骄奢淫逸，一天消费1-2千的生活，怎么可能回工厂赚每个月200-300元的工资呢？他甚至将自己的亲姐姐傅丽也拉进了团伙。出租车司机连续遇害之后，出租车公司警觉起来，所有的出租车紧急加装防盗网、电台，甚至为司机装备了铁棍、扳手等防身器具。李健认为抢劫出租车已经很困难了，转而打了私家车的主意。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作案手段，色诱司机到出租屋，再杀死他们抢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李健不停扩大了团伙规模，其中有7人都是他的亲戚。财政局司机王汉被付芳等3人诱惑，兴高采烈地去搞什么4P，而刚进出租屋就被李健他们扑倒，用电线活活勒死。经理沈国鹏也是一样，洗完车之后被3个女人引诱去出租屋接受色情按摩，结果也是一命呜呼。这个16人团伙14个月内疯狂作案21起，杀死17人，重伤1人，抢得汽车18辆，销赃获利100多万。最终团伙中有13人被执行枪决。付芳文化程度低，一直认为自己没有直接杀人，坐不了几年牢。可是听到死刑名单里有自己的时候，当场就昏了过去。根据规定，死刑犯必须带专门的脚镣。20岁的付芳对于这副脚镣极为的恐惧，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戴上，多次的痛哭流涕，苦苦哀求。20岁的年龄，风华正茂，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李嘉诚这么大的时候不过是个推销员，马云这么大的时候也不过是个穷学生。处于这个年龄，要做的是不断学习，不断积累经验，提升自己，充实自己，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然而这群人好高骛远，好逸恶劳，贪图荣华富贵，沉醉灯红酒绿，放纵了自己，迷失了自己，并最终毁了自己。